塑料就是上一次我们思想的经文啊，他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忽略啊基督这浩大的福音啊，他就对比了旧约啊，你们记得啊，就说当律法被赐下的时候啊，当这些百姓如果触犯，他们都被严格的惩罚，不能逃罪，何况啊今天我们轻看福音。今天很多人都可以很随意的践踏福音啊，不得空，不想听啊，听了听一半，不高兴的时候还是可以不要听哈、啊。所以很多态度都不明白，原来这个福音是以比这个律法更加的啊高贵，所以它应该值得我们用更严谨、更敬重的方式来对待啊，因为耶稣。他是真正的中保啊，这个旧约的摩西只是一个预表啊，他是地上啊律法的一个中保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被唤醒啊，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或是是过去的事情，或是这是比较落后的文化啊，有的人还是这样想啊，不是的啊，如果旧约的东西都是历史，甚至只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民族文化啊的表征啊，社会架构的话，它就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啊，因为上帝是在变化当中，但实际上不是。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新约的福音是应该被我们更加的敬畏啊，更加的尊重，更加的珍惜。所以他给了一些的比较啊，这是上次给你们看的一个表格啊，你们可以自己找得到啊，网上也有。好了，那我今天要重复他上次的一段话，就是这个作者呢就提到了先知的预言啊，我纸上是打错了，不是哈巴谷，是哈该啊，那你们可以自己改，就是他提了哈该的预言啊，就用那句话震动。那哈该曾经在他的哈该书里头啊，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个震动啊，天地的宝贝都要震过来啊。连当时呢是指到啊圣殿要被重建，他的荣耀啊要比先前更大。连如果你只是停在历史，你就认为说哦是咯，后来的圣殿就因为是这个西利盖的，就盖得更大间哦，所以看起来就荣耀比较大。不是，哈该不是只是讲那个建筑物啊，他指的是圣殿的主，他指的是基督啊。当然啊，哈该是比其他的先知更靠近新约了啊，所以哈该说这个圣殿的主人啊，这个圣殿所预表的基督，他是世界所仰慕的啊，不是世界的珍宝，他是世界看为宝贝啊。你说今天世界有这样子讲吗？大家有喜欢耶稣基督吗？当然不会。但哈该指的不是因为世人没有这个信心而轻看基督，所以基督成为很低贱的，不是，而是他本来应该是世界的主宰，所以他是世人真正心里面所应该追求的，只是世人的心被罪所蒙蔽，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拒绝了他们最宝贝的，而去追求了那个虚幻。话说回来了，所以这个作者啊，他把哈该那句话用到这里来呢是恰当的，因为这里是指基督嘛，他就说那一天基督的国度要来了，当然这是我们的未来啊， OK， 我们在等这一天。他说那一天来的时候呢，天地要震动，当然你不要想象什么大地震啊，他是指到这个震动是要把一切可以被震的都震掉了。很奇怪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震呢不是地震，这个震呢就是我们说的上帝的这个威严啊，这个审判，这个洁净，因为他要把一切可震的都震掉了，连把那个不能被震的长存下来。连他下面就说这个不可震的就是我们的天国。所以你应该常常能够明白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他们有人的辉煌啊，人的过去，人的历史，人的骄傲，但是这些在神的眼光中是可憎的， 不是生气的意思啊，就是可以被震掉。所以当基督的国度临到的时候，这些人的骄傲啊人的作为啊都要随着啊就是被除去，但是存下来的是基督的国度啊。基督国度其实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教会，最后基督教会就是促成基督的国度。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这个建筑物啊，教会里面就是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真理的依靠啊，这些都要永远的保存下来，因为他们是不可震动的，可以吗？所以你的家跟隔壁邻居的家，除了他有五个 iPhone 你只有一个啊，他有五辆车你只有一辆之外，你家有的东西是不可震的，他家全部是可以震的。我们信徒的家，我们信徒的生命啊，我们信徒的拥有啊，最宝贝的一定不是外在的啊，所以你也不用去追了啊，不用去跟随了，因为你怎么样也追不完。但是我们之所以最宝贝，我们有盼望的，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不可证的，将来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过来，进到这个不可证的天国里头，可以吗？所以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了啊！连在十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呢，是警告啊！你看他讲的那么哇，大家听起来很高兴了，他说你们要小心，神是烈火。我说啊，这个作者搞什么？就突然间他又跟你严肃过来了。对，因为我们人其实很容易就在这种轻松，或是可能是许多美好的应许当中啊，人又懒惰下来，所以。这个作者呢，他不单只是告诉我们所等候的是多么的美好，他还告诉我们说你要小心哦，这位上帝呢他是严厉的，因为他是烈火，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可以轻视救恩，不可以轻视这个福音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福音是比较轻松的，律法是比较严厉的，是吧？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只要信福音我就不会被定罪了，哦，很好啊，我们就信福音去了啊。有的人还说基督教的福音是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因为我们又不用烧又不用拜啊，又不用搞这搞那的，是吗？人死了我们就来个安息礼就搞定了，哇，你们很环保啊，你们我们就是因为环保受欢迎是吗？这样省起来了不要了。不是，我们不是环保，我们不是文明，我们不是简单，不是这些方便。我们基督教不是讲爱，我们基督教不是讲包容，什么东西都没关系，不是。福音听清楚的话呢，你会看到福音并没有说人罪人不被审判，福音它是说罪人的罪已经被审判了啊，这个是有区别的。我再讲一次啊，我们有时听讲员说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啊，很好啊，你可能听错了，他的意思是说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他的罪呢定在耶稣身上，他没有讲下一句。连你就以为我们信的这个上帝呢特别糊涂啊，他就把有罪跟没罪都混了，所以呢信耶稣的人他就全部都当作没事了。不是，福音只是讲一点律法在应许的，就是律法说人犯罪要献祭，福音就是说这个祭已经献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战兢啊，我们在福音当中不能轻率，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不是罪，我们的罪仍然是罪，只是我们的罪已经被钉被审被判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这才是上帝福音的意思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这是上次我们所思考的经文，可以吗？啊，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要看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不多啊，一到四，但比较多的可能要讲的是在后面了啊。我看看时间了啊，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讲多一点啊。好，我们来读第一节，很短的，一二三，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就这样短啊，可以不可以拿来做这个书签？好了，我们都很喜欢这句话了啊！作者命令我们要相爱啊！你看他 就是另外的翻译啊，他说 Let brotherly love continue， 意思说用中文来讲啊，是让兄弟之爱在你们当中继续的存有，继续的走下去啊。所以他其实是说你不是长存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好像放在一边这样，他是说在你们里头不断的被栽培，让他继续的存有啊。那为什么要特别提醒他们这一点呢？因为可能啊，当时这个早期教会里头有一个你可以说争执啊，或是说盛行常有，我们看见的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基督徒啊，他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很容易因为背景各样的原因而有纷争啊。这个纷争呢甚至严重起来会分裂教会的啊。他们之所以闹分，不是因为真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习惯，我不喜欢他们啊，我看不顺他们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保罗就说，哎，保罗这个作者就说，你们如果是蒙福音的人啊，你们就只能够在基督里面互相的宽容，只有这个原因，也只有这个出路，因为没有可能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面再去分开，因为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啊。所以基督徒你对待另外一个基督徒啊，当然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声明一下，因为我们的年代这基督徒认名太过随便了啊。就基督徒对待真基督徒的时候呢，严格来讲你没有太多的选择，你只能够因为他是基督的身体，你就要爱他，包容忍耐啊。你放心啦，你如果真的是常常忍耐一个基督徒啊，他就一直的利用你的忍耐了，你也很知道他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老牧师就讲，他说有很多人整天在教会讲哎呀哎呀哎呀，然后呢就一些人啊就利用，就说啊你们有爱心了 就一直利用这个话，你们爱我啊，你要帮我啊，你不帮我你就不爱我啊。然后呢后来就很多人觉得哦，我们不要讲爱了，我们完全不要讲这个东西，因为有很多人利用这个嘛，我们不要讲。其实两个都错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不能把那个教会的一个标志啊，就是信徒在基督里面那种自然的相爱把它除掉，因为有人利用。你不能因为我避免给人家利用你就完全不提，因为这是大家本能当中会做的事情来的。好了，这样怎么办？他就说你理解一下，他说如果有一天啊，你的右手去滑雪啊，然后摔了断了怎么办？右手就要我们叫包裹嘛啊，连通常包裹就是绑一个筋，连就颈项了，就受罪了，就这样子嘛，对，颈项就要扛着这个右手。好了，你说如果这个手跟这个颈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话，那这个手给这个颈的一个重担，颈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对吗？而且手呢，其实因为它在整个身体嘛，它也会好像，我不会说它不好意思啊，但是它会感觉到这个重担呢，对整个身体都不好，因为它会加重身体的这种不平衡啊，就是你这样子，你等一下你的腰就会不舒服啦，什么都会来的啦啊。所以他说这是自然的，他说在教会里面呢，如果真信徒之间呢，很不可能会看见有人彼此利用爱心的，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呢，他给另外一个身体有重担的时候呢，其实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因为他也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如果你遇到有一个人他不断的给重担啊，就是哦，我今天断手了来扛我，哦，明天断脚来扛我，那扛得很舒服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知道这条腿不在身体里面，它是外面的，可能它是鸡腿还是鸭腿不懂，跑进来的。所以呢它加重了你的身体的负担的时候，它没有感觉的，因为它不在里面。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用你身体来理解啊。当然这个老牧师他没有讲很多神学啦，但是他的确牧会很多年，他就讲出一个普遍的道理。所以他说在教会里面呢，他能够看得出谁是真的是有爱心，谁是没有。他说很简单的，他说信徒被人包容的时候都不好意思的不得了，因为他不愿意 因为他自己也在承担那个东西。他说怎么有可能不断的伤害别人而觉得没关系啊？其实他还讲出一个我们今天要常想，就是我们有时在教会里面就因为一些名字，我是基督徒，我说是，你说你是你就是吧，但是呢你有没有感受到基督的东西？你有没有基督的感觉？你有没有整个身体的感觉？整个身体受害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痛苦？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说你是基督的身体？哦，我是另外一个身体，这样子不是基督的身体了。这个基督的身体的观念呢，要常常讲，常常回想，他会安慰你的。啊，他也会让你有说时候在侍奉的时候啊，挫折的时候，甚至可能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呢，你能够明白。而且你知道吗？你不单只是跟一个区啊，或是我们这间教会的人，你还跟其他的人连在一起。因为耶稣的身体是全世界的嘛，明白？所以有时你会感觉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可能不是很知道的哈，什么叙利亚啦，哪里啊，有一个信徒受苦，有时你读起来你不知道，你没什么感觉，但有时你会很有感动，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你很有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是手段跟脖子的关系，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一个重担。因为他感觉一个重担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就会开始为他祷告什么什么。这只有基督徒才明白的，外人不能明白这件事情。OK， 所以你再说回来这里啊，就是作者呢，他就提醒当时的基督徒啦，教会的人，他说，如果你要搞纷争的话呢，你只有分裂基督的身体；如果你分裂的话呢，你就不属于他的身体里面啊。所以基督对世世代代的教会都有这个提醒跟命令啊，就是爱是很容易丢失的。就像我刚才讲，你可以不断的爱，但是呢一被人利用的时候呢，你就冷淡了，对不对？一被人践踏的时候你就收回。但是你要告诉自己嘛，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些人是不认识耶稣，他不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用爱人如己的方法啊，就是普遍的哈，我们用公平来对待这些人。但是对肢体啊，耶稣的身体哈，肢体呢，我们的确是可以感受到彼此相爱的，你爱他，他也爱你，爱回你的。那些不在耶稣身体的里面的人当然不会爱回你了啊，但你自己都知道，所以你也不需要再被打击了啊。好了，所以爱心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很容易被糟蹋，也很容易流失。而且人常常因为要求啊，自己被公平对待，但同时又不愿意用公平来对待别人，所以常常就在这种课题下面呢，就把爱心给牺牲掉啊。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是不是特别说，他说你们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就拿来教人家了，你要怎么待人家啊？你要人家送你东西，你就要先送，哎。好像这有点利用啊，呵呵，我们叫做你说什么，就是你用石头换玉是吗？抛砖引玉啊，对啊，不是啦，耶稣没有叫我们就是占便宜啊，就是说啊，你要人家对你好，你要开始对好人家好。那就有一个调皮的人就告诉我说，哦，我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不希望他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他不好。好像也可以哦。耶稣不是跟你讲这个东西，所以我说有时我们的华人啊，就是读太多孔子的东西啊，连圣经我们就拼命找这种对应话来做真言。耶稣基督讲的那句话，他其实是说，人如果怎么说呢？如果你总是看到你的权利，就是要人家怎么对你啊。我是应该这样子被对待的，你们不可以姑息我啊，不可以糟蹋我 ，OK？ 但是呢，在同时他又不愿意用公平来对待别人的时候呢，这个就产生了争执。这不单是在家庭，在教会哪里都一样，在世界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是用这句话点出人为什么会常常有争执，人为什么常常会不和平，是因为当中有这种的。也可以说偏见啊，就是很看到自己，但是却常常对别人很忽视啊。教文讲一句很好笑的话，他说 每一次讲到自己的利益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流的老师，大家都会都一讲到自己，哇，他有一二三四五，我是这个，我应该怎么被对待的？他很细的。一讲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大家好像傻去了啊，什么不关心？你说怎么不吵架呢？这个世界，如果这样的世界怎么会不吵架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我们不是因为有一句名言说你要怎么对人，人家怎么对你。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逻辑关系啊，而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啊，我们应该用公平来对待别人啊，用公平来用公义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了。下来呢，就是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弟兄相爱啦。刚才我有提了，就是弟兄相爱或是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名词来的，它不是一般的啊。所以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不能够很字面的去理解它，它不跟血缘啊、语言啊、种族啊、背景有关系的。所以弟兄相爱不是因为我们是姓都姓陈，我们是弟兄相爱，陈弟兄相爱不是，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所以我们很相爱，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同一个背景，不是，这个是社会层面的啊。圣经里面一讲到弟兄相爱呢，它是基于一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没有办法弟兄相爱，可以吗？啊，那在旧约呢，上帝也要求以色列人要彼此相爱，我们也看过了啊，在十诫里面，你说旧约耶稣基督还没来啊？哇，对，但是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要彼此相爱，他们是要基于那个预表基督的律法，所以还是跟基督有关系的。以色列人是必须在律法之下彼此相爱，你说律法是预表基督嘛，所以还是跟基督有关系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呢是新约的人啊，其实我们应该更加明白这一点啊。所以再说啊，彼此相爱不是一种好像心理学的东西啊。有一次听一些人给讲座啊，我们这世界有很多讲座的啊，还教你怎么教孩子啊，教你怎么跟岳父岳母相处啦，家婆家父相处啦，跟大家都来一个专家，都喜欢开讲座，都很多人要去。但是你知道吗？每次的问题都一样的，该爱的你不爱，不该爱的你去爱，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讲座给了很多枝节，但是呢，核心就是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东西啊。这里呢，核心是什么？核心呢，不是在告诉我们。啊，爱人就是把自己的所谓最好的东西啊，去与人分享啊，这叫彼此担，我们可以这样子片面解释了啊。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好对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则。彼此相爱不是基于自己的，不是基于我觉得我的最好啊，我给了你啊，也就是因为我爱你，而是因为你爱这位耶稣，因为你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你爱耶稣。你就必须也同时爱了跟耶稣连在一起的身体，你明白这意思吗？我再讲一次啊，教会的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看到你我很高兴啊，我就把我今天做的东西都给你分享，都给你，这个很好，但是这不是基础，这是你的表达。基础是什么？是因为你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呢，你看到耶稣在他里面，你因为爱耶稣，所以你就爱这个人。那这个也只有基督徒可以明白，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今天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呢，很难的。但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它是自然的，因为没有基督徒是不爱耶稣的。所以如果你很爱慕基督，有一天你看到基督的形象在一个人的身上很明显，但你就很自然爱这个人了，因为你爱基督嘛。你是因为这样子而爱人的，但是人本身不可爱的，所以如果你要骗自己呢，你很难的。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强迫自己说，我要爱人，我要爱人啊。来到教会看到一个人，你本来就不喜欢他，但是我要爱人，你就很勉强的去做，希望他会改变，你去做。其实你错了，你在他的身上，你就永远找不到一个理由要爱他的，因为人都不可爱。只要人一开始讲话就不可爱了，还是只要人一动就不可爱了，因为人就会犯错的。所以你能够爱一个人呢，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爱耶稣，而且这个人的身上 彰显了耶稣，所以你就爱你，可以吗？这个秘诀啊，比夫妇之间的相爱更加的稳固的啊。很多的夫妇相爱之所以结合的理由很表面的，所以他们最后相处不下也很表面的啊。很多基督徒我常问他们，你们为什么结婚？哦，对方很好啊，很配合我啊，哦，我都没有听过到现在啊，任何一个要结婚的年轻人说，因为我看到耶稣在他里面。当然可能有人讲，我没有听过了啊，但是我辅导这种所谓要结婚的人还算多，就是没有办法，他们可能自己也不爱耶稣了，所以他根本也在这个对方身上就是看不出，也不被吸引啊。所以再说回来，我们如果真的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呢，你的基础是这样的，你的相爱的基础啊，必须与耶稣基督有联合啊，有连结的关系。好了，彼此相爱或是爱弟兄，这个是律法啊，上帝的律法的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十诫里面前面四条，上帝要求我们要爱上帝啊，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但是后面的六条呢，上帝要求我们要因为爱上帝而去爱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可以吗？啊，但是世人他们虽然不跟耶稣联合，但是他们是基督所造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用公平来对待他们啊，把你应该有的给他们。好了，刚才我前面说真信徒之间彼此相爱本来是自然的，但今天我们看到很难啊，很多弟兄姐妹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吵架。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罪性啊，你要承认这一点。就是我们虽然知道相爱很自然，但是我们又知道难处也很自然啊，我们的难处很大的，因为我们这个罪性啊，常常叫我们骄傲轻看人，又自私，又很多时候又很顽固啊，就是不愿意悔改之类的。所以这些罪性就常常违背了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然的感情，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受提醒啊，就要坚守这一天，直到我们完全这个罪性完全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就能够完全的相爱啊。所以圣经一定是不会缺乏这种教导啊，你说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强调啊，他说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人，怎么说你爱看不见的上帝？你说哇，怎么把爱人放得这样高？佛教就永远不明白了啊，很多的所谓宗教都会不明白，但圣经就是这样子我们讲，但是他不是跟世界人讲，他是跟基督徒讲的，是吧？如果你不爱耶稣啊，连着耶稣的人呢，你怎么说你爱耶稣呢？啊，很逻辑啊，我们可以明白。好了，作者就警告我们了，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因为某一种原因啊，我们拒绝那些真信徒的话啊，我们因为人家书读的少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我们觉得不想跟他来往，如果他是真信徒啊，你知道你的后果就是你拒绝了他，你就拒绝了耶稣，因为只有一个身体，你没有办法再组合一个叫做福建身体，一个叫做广州身体啊，没有，你不能用语言来分了啊，就是一个身体。所以为什么那么难？因为上帝要我们操练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功课啊，就是包容忍耐等候基督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吗？我打在里面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2节啊，彼得怎么劝当时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哇，不是说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就表示说还是很多时候很表面，对吧？为什么？因为有虚假啊。当然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顺从真理了啊，所以你要明白啊，我们不是一做了基督徒就完美了，我们就好像一种完全没有污秽的善人，不会，常常都被我们的罪性，特别你如果信主越久，你借口越多啊，你越多理由不爱的，越多理由拒绝行真理，因为你懂多嘛啊，你的罪性不走的那一天呢，他只要一得胜你啊， 你就变成一个很违背真理的人啊。所以我们像彼得说的哈，要很小心啊，常常提醒自己，直到我们进入啊完全的那一天，可以吗？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啊，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啊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哇，好啦，谁要接待我这个礼拜啊？我不算客旅啊。好啦，说不可用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哎，这里不是指好像富有的人哈，啊，就是一下子来我家啊吃饭，我去你家吃饭啊，大家彼此接待，不是啊，不是这回事啊。这个所谓接待客旅是早期教会啊的一些大家所公认的一些义务啊，因为以前有很多这种困难啊，就是啊一些神的仆人啊，他们到很多的地方去啊服侍神的时候，他们需要被接待，更多是一些肢体啊，一些信主的人啊，他们因为是犹太人，他们信了基督，就给家人赶走啊，给自己的社区的人驱走，所以他们就需要有啊信徒来接待，所以这个接待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啊一个义务啊，就基督徒之间 ，OK， 所以这个不需要特别讲，但是作者你看他还是要提他们啊，不可忘记用爱心啊，可能会勉强，但是他说你还要。不单不可忘记，还要用爱心去做，啊，好，他又鼓励了他们。他说，曾经有人接待客旅呢，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那有人就用这句话了，啊，就说啊，你啊，举例了啊，今天如果我说啊，新华之下，我去你家住啊，那新华说啊，好吧，因为啊，圣经说接待人可能接待天使。不可能，你认识我这样多年，我怎么是天使呢？你知道我肯定不是啦。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不是用这句话来说啊，哦，你接待人啊，多多去接待啊，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碰了，啊，碰到天使了，走之前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宝石在房间。但是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好像儿童主日学啦，以前小时候去演话剧啊。就是有一段话嘛，就是我们去帮助一些穷人，对不对？人家知道后来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穷人，你给他一杯水喝，砰，他是基督，哇，我给耶稣喝了一杯水。因为他的意思啊，好像是在说，哎，你们每次看到穷人呢，都要抱住这样的目的哦，哎，他可能是我的青蛙王子，去亲一下他会，你尽量去亲各种的青蛙，我跟你担保，你嘴一定会中毒啊，他不会变王子的。所以耶稣没有要我们去为了贪报赏就用这个动机去给很多穷人送东西，哪怕哪一天我们碰上了这是一个天使，那天使就给我们很多的酬报，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OK， 他只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比较明显的，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啊，我放了经文在这里啦，创世纪十八章跟十九章，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对不对？后来发现中间一个是基督，就是耶和华，还没有道成肉身的上帝。连呢，两个天使去了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就接待了这两个天使，但他以为是外人呐，啊，然后来发现这是天使救了他的命。OK， 连其实作者呢不是叫我们用这种心态，而是他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人。他们用真心来接待这些外人的时候呢，上帝喜悦他们。他们不是用这个目的来做的啊，但是上帝喜悦他们，所以圣经也就记载了他们的这个善行。OK， 所以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真的不用像旧约这样啊，看到外人就猜一下哪一个像天使，不需要，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更明白这个意思了啊。我们基于在耶稣基督的命令啊，跟他的联合里头啊，我们应该明白，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啊，这经文我打上去了，他有讲这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吗？啊，第34到36还有40节，他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留着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连他们就问了一些话，连耶稣这个王怎么回答呢？四十节他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如果你在新约你看过这个经文，你还整天做梦要去接待天使，你真是糟糕啊！耶稣都已经解释了这个意思了，耶稣基督说这些最小的人，那我们说最小的不一定是小孩啊，他们的这个 context 啊，圣经的意思每次说最小的是指到他是最不起眼的人，所以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最小的人是年长的人，我很多时候是忽略，是吧？你不信我吗？下次我拍一个 video 给你们看啊，一散会呢最多人围着的一定是 baby 的啦，对不对？每个妈妈就讨论一下啊，这礼拜的心得，开玩笑，就是小孩一定很多人注意的，常常呢站在一边没有人理的呢通常是年长的人。那其实如果用圣经的话呢，他们是最小的啊，所以这个小不是年纪的意思啊，这小呢就是说大家最不注意的人，他是基督徒但是大家很容易就忽略他，因为他不起眼，他也没什么特别贡献，所以大家不大注意到他的存在。耶稣基督说，他是我拯救的，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管他是什么盲肠，小到没有人要管，他还是我身体一部分。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人表示善良啊，就是给他一杯水喝，这个上帝说，我就算你坐在我身上。所以今天你需不需要去接待天使呢？不需要，你只是需要接待人，不要做梦天使了，你接待人，但是你不是随便接待啊！如果你接待了贼不关我事啊，你接待人，你接待基督徒，你用爱心接待他，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就接待了耶稣基督，可以吗？啊，所以就把那个青蛙王子的这种讲法把它丢掉了，圣经没有叫我们去试试看，好不好啊？好了，第三节我们读，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好，一样啊，他说你们要接待这些受苦的人，也要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啊，就讲到那些受灾难的人啊。我们当然在纪念人家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能虚伪了啊。这里就说我们要身自处境啊，就把自己也放在人家的困境当中啊，以致我们能够有真诚的怜悯啊，在这件事上啊，特别如果很远的人，你就在祷告当中啊纪念他，好像你自己也受同样的捆绑一样。那这个我不能给你标准啊，我是说你好像我你要我给你啊，我常常大概两三天我就有这种信的啊，就会寄到我的邮箱。受苦的教会啊，受苦的中东的教会基督徒，叙利亚，每天都有。OK， 那当然有时我没有看啊，有时我会看一下啊。我不是说这些都是你的必要，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你读吧啊，你有感动你就读，你很多时候上帝会感动你要为谁祷告的。不要以为好像哦，我就要把这个名单念一遍啊，从第一个谁哦，这名也念不来啊，中东人你怎么念？阿里我什么阿曼摩哈曼啊，我要你念的啊，耶稣我为他祷告了啊，让他能够快点出来，虚伪啦，你根本都不懂他是谁，你没有那个情感的，你明白我意思吗？那其实这里说我们要以那些捆绑的人一起受捆绑的，不是要我们做虚伪的人啊，坐在冷气房里面，在那里想象中东有多热。哦，他在监狱里面一定很口渴的，哇，再喝着一杯可乐这样。不是 ，OK， 这种的深受感触啊，不是人为的，他不是今天那种心理学教我们呢、啊，就是要常常想象啊。有时我们安慰人也是这样啊，人家很苦，我就说我明白，我明白。你明白什么？你最多就把你曾经受过的苦挖出来，感觉一下。你说我明白，我们很难的。所以我在说，信徒之间这种的分担啊、关怀啊，只有一条路，就是在耶稣的里面，可以吗？ 那我不念给你听啊，你自己回去看啊。我这里的一句话，我希望你记得啊，就是如果这个人在总统，他坐牢，我在瑞士 ，OK， 怎么领感受深感处境啊？怎么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在基督里面可以，是怎么样可以的？如果他是耶稣的身体，基督对他很关怀的，因为基督对他有感受的 ，OK。我也在基督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的不是他的苦，是基督对他的感觉，可以吗？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而分担了，或是纪念了受苦的人。就好像我说你的手折了，那么你的景象怎么明白这个痛苦呢？他不能明白啊，这个是很局部的哈，是手的神经线的问题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你的头，你的整个精神会注意，你对这个手有一个关怀，啊，其他身体的部位呢，其实是感受到这个关怀，但是他没有办法真的感受到那个痛苦，因为那痛苦是局部的，是他自己的，可以吗？啊，所以再说回来，我们不要要求啊，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好像一些运动，我们说哦，每个人都要去感受一下啊。啊，就斋戒就要不吃东西，感受一下穷人啊没有东西吃的感觉，能够吗？你们到了晚上大吃大喝，你这种感觉穷人，穷人到了晚上还是没有得吃的，你知道吗？不能。有时候我们就以为啊，我们做些东西就安慰了良心，因为我们压根就不想关心别人，我们就想用一些。如果你真的想关心别人呢，用这个途径，就是以基督作为那个连接者，你感受的是基督对他的感觉，你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耶稣说你坐在我的身上，他就纪念你，可以吗？啊，好了，我不多讲这个爱心的东西啊，但我希望我们讲爱心不是空泛啊，是常常要以耶稣做我们的基础，好吗？好，我讲到最后一节啦，啊，这个会用比较长时间了。好，我们一起念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我写一大堆字啊，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不过我还是需要把重点讲一下啊，因为很难表达得很清楚啊，可能时间也是需要用比较长。好，第一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作者告诉我们了啊，他前面说要爱心，对不对？但是这个爱心呢，也不要忘记上帝的圣洁，不然就说啊，我们要相爱啊，哎呀，婚姻，哎呀，没关系啦，啊，污秽也可以啦，全部包，不可以。他一讲完相爱，他就紧接着说，记得圣洁是上帝喜悦的啊，不可妥协。所以他就说，婚姻人人当尊重啊，这个是翻译啊，要怎么翻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说，我们要敬重婚姻，所以英文叫做 let marriage be honorable， 就是我们要看重它 ，OK， 可以这样子翻译，没有错啊。连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他用他的权威啊，是上帝自己批准的一种合法的联合。婚姻男女的结合啊，其实不是人为的啊。我们有时很可爱啊，我们人有时，你知道我有时去听一些所谓啊，儿童教育啊什么，那一些老师就想要教小孩啊两性关系，他们就说小朋友你们看一只猫啊公的，他就会去找一只母的啦，他想用一些动物啊，就是雌雄啊，就连最后就讲人也是这样的。我搞错，你有没有办法抽一个最低？我们人是最尊贵的嘛，为什么你要用一个，这样你倒不如用昆虫来讲就好，但是一些单细胞动物来讲好吗？不要这样子去解释 ,OK? 你要从上面讲，不要从下面讲啊，从最高来讲，婚姻是上帝用他的权威立的。男女的结合不是天性，不是哦很有需要所以就自动会去找一个异性的。不是，结合是神立的 ,OK? 一男一女啊，今天我们 的政府已经不管这件事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婚姻是不需要尊重的，因为他们把上帝的权威从当中去掉了。 OK fine， 今天不讲他们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持守，我们说婚姻的时候我们不是讲人的本性，我喜欢跟男的结婚，我喜欢跟女的结婚，我喜欢跟一张椅子结婚，一张桌子结婚，你这个不是婚姻，因为上帝只设一个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带着权柄，所以任何其他形式的结合呢都是被咒诅的，不说没有得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婚姻在人类一开始就有了，它不是现在发明的，所以它不是人自己定义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反应，他说婚姻是可敬的、高尚的、尊荣的。那你可能看不出中文它的区别啊，英文呢比较容易看得出，就是说第一个反应是说婚姻是被尊重的，就它是一样东西你要去尊重它。连第二个反应是说婚姻本身就是可敬尊贵的，可以吗？所以第一个反应是强调我们对婚姻的态度，因为上帝了。但是第二个呢还更强调是说它本身呢、啊、婚姻本身呢就是有尊贵的，这个结合本身就尊贵的。因为他为什么这样子翻呢？因为他是对应下一句话，你们读的时候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凡苟合淫行的，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婚姻跟苟合淫行做一个对比。那苟合淫行就是我写英文给你们了，因为中文的确这个字不常用了啊。Fornication 是比较古老的英文，现在英文都用这个字叫做 sexual immoral。 sexual immoral 如果用我们中文来翻就是奸淫，奸淫。你们明白这两个字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啊，但我只是给你一个概念啊，就是圣经有时用奸淫，有时用淫乱，你们读过对不对？你不要说两个都一样，不一样的。 OK， 奸淫是指到 sexually immoral，就是在性关系上混乱，淫乱呢是奸淫已经犯了这个 sexually immoral， 就是在性关系混乱再加上毁约，所以叫淫乱。你明白我意思吗？淫乱呢通常是发生在有婚约里面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已经结了婚，他又去找另外一个人，你就说他犯了淫乱，因为他不单犯了奸淫，因为他性关系混乱嘛，而且他还毁了他与他太太的约啊，所以淫乱的罪很大的，所以有时圣经就直接用淫乱来讲，是吧 ？sexual 啊，这个 adultery 直接来讲，而且淫乱很多时候是在也可以讲人拜偶像，因为当人不去拜上帝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他是毁了这个约啊，跟上帝的约，所以他也叫做淫乱者。OK， 好了，今天不讲那个啊，我只是给你一个知道这个名字。所以这里的翻译呢，它是把婚姻跟奸淫做一个对比，因为奸淫是低贱的，婚姻是高尚的，所以你也可以用第二个翻译，就是婚姻本身是高尚的，也可以的啊。但是无论怎么翻，我想它意思不会太远啊，你应该明白它是指到上帝所设立的啊，不是人为的。好了，现在开始要解释几个重要的观念了啊。第一句话他说床不可污秽啊，不要字面啊，他真的当然不是讲你床不干净什么的，你知道他是在指男女的关系。 OK 啊，作者呢在这里呢其实他是警告基督徒不可犯行淫的罪。 OK， 我再说一次啊，他是警告我们不可以 adulterous。床不可污秽呢是在责备人不单不可以混乱，而且呢不能够违背你床，就是说你的婚约啊，因为那个床只是你跟你立约的妻子跟丈夫的。 OK， 所以他很含蓄了啊，他只是这样用床啊，但是实际上他是在指这个性关系上面的事情。好了，我现在本来一句话我就讲完了，但是我后面讲了一大堆话呢是加进去的，当然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年代啊，有几个事情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讲，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但是今天很多人不在没关系哈，就你们有福气就跟你们讲。那这个是很很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问题，就是教会呢，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我们很无能为力。每次人家来的时候就是大肚子说啊，我没有结婚怎么办，不然就是我婚外情我怎么办。我们每次都是解决一些后面的问题，我们常常都是回应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主导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讲的嘛，我们在教会我们讲神很荣耀，基督很爱人，但是我们知道当中可能有人是不圣洁，但我们不讲的，我们觉得哎呀，这是私家的事啦，啊，你犯错你就祷告吧，啊。OK， 我们不想去介入，当然这不一定好。但是第二，你应该教导，为什么不教导呢？为什么不讲？每次在发生之后呢，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要悔改哦，你要认罪。你知道，你没有先讲的时候，这个人的悔改呢，多数是表面的，甚至他都不知道他犯错什么。他只是知道他现在没有人帮助很麻烦，他根本不会觉得，因为他在犯错的时候他没有挣扎的啊，你说良心不安 OK 随便，但是他从来因为没有一个教导在他的里面，以致他在犯错的时候他知道他在明明的得罪神，以致他的悔改才能够真实嘛啊。所以我现在就用简单的方式啊，我就把三点就让你们能够记得了，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再很悲观的去回应呢啊，今天我们一些年轻人或是一些年长的也会有这样啊，或是这年一些少年人也会啊，你如果不想悲观的或是被动的去回应他们婚姻问题的话呢，你要注意下面我给大概三个重点啊，你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性关系不是一种权利，也不是一种享受。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要讲什么，我不想讲得很刻画了，但是今天的社会是描述这样的，而且一般的教会也承认这个很惨的，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一般社会学心理学的社会学很肤浅的，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有忧郁症的时候，他就问你啊，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性关系，他们用这个方式来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正常啊。我们以前团契有一个姐妹生病啊，荷尔蒙失调去看医生，医生就问他你多久没有跟人发生关系？他说：“哦，我的丈夫在国内啊，我两年没有回去。”我说：“哦，你不正常，你应该去。”我说：“是什么东西？”他们认为这个叫正常，他们认为呢，男女关系是一个人必须有的，他的权利来的，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人的享受。好，你如果你有这样子想，当然我说你不敢讲出来啊，但是如果你头脑也这样想，你错了。你找圣经找给我，如果你真的找得到的话，圣经什么时候把这个关系就性欲啊男女关系放在权力的位置上面？圣经最多就把这个放在功能上而已，你知道吗？功能而已啊。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讲功能就是繁衍啊，后代。性关系是为了繁衍后代，压根没有一点点的享受跟权利的意识在里面。你想一下，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告诉你，连动物都比你明白。蚕一年就只有可能两个礼拜的交配，只有那段时间它会交配，其他时间公跟母不走在一起。听说熊猫一年就有30几天是会有可能交配的，其他的时候熊公猫这个熊的熊猫跟母的不会走在一起的。因为他们知道交配是为了一个，你想他们如果傻成这样子，像人这样啊，就是每个礼拜六都要喝到醉醉连就发生关系的话呢，有多少熊猫生出来一定饿死的，因为是冬天嘛。所以他们交配是有时间性的，因为他们的后代生出来的时候要在正确的时间才能够存活，对不对？人类太先进了，所以人类很放纵自己，动物都知道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人对这种觉得是一种权利就必须要去做？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呢，你就不需要跟同性恋的人吵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说性关系是功能的话，同性恋的人根本没有这个功能，因为他们不可能繁衍后代，所以他们不需要有这个关系。他们今天反对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阻止同性恋，因为我们没有人权，因为这是他的权利，他认为 他要跟任何东西发生关系是他的权利，我们就是反人权，因为我们禁止他们。我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反人权，因为那东西不是权利，那是功能。你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有繁衍的功能吗？没有，所以你不需要有这个东西啊，不是吗？你反不过来了，现在已经 too late 了啊，因为一堆的教会已经同意这个事情了，大家都这样子认为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扛着黑锅说，哦，是啊是啊，我们很没有爱心，我们去破坏那些生出来就同性恋的人。哎，对不起啊，我们没有破坏他们。你知道以前的人呢、啊，他们也很糟糕了，就说啊什么啊，古代的什么希腊人啊什么，他们说啊，他们都是同性恋的，因为这些古人啊，他们有时描述自己的好朋友都是男的嘛，不懂你们懂我意思吗？就他们以前一些古代的哲学家，他们有很好的朋友啊，都是就男的跟男的很好的。你知道他们明白了，他们不一定是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啊，男的男的很好就一定是搞同性，不是。他们有一种，因为他们没有不需要这个功能的嘛，他们是相爱，他们可以很欣赏对方，他们不需要像今天的人一到这个地步就是享受，哪里有？大家，我们今天这里没有年轻人了啊，我们都明白的啊。你告诉我，是什么享受？从来都不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放纵，但是它不是享受。如果性关系是你的享受，你只需要一次就够了，不是吗？为什么你要无数的？因为人从来都没有享受过，他常常都失望，所以人一直在追求一个黑洞。啊，我讲很刻画了啊，但 anyway， 我希望你们。我不是为你们讲了，我是为你们的孩子啊，这个啊，瑞奇哈、啊，这明道要教瑞奇，越早教越好。很混乱的啊，这个社会你不注意，每一个电影、每一个广告、街上的每一个人的穿着，都在暗示性的东西。你不教，你输定了啊！好了，不多讲了，这是第一点，你。你尝试啊，如果你很需要一个理论，你来我再跟你讨论了啊，因为背后很长的东西，但是我最少跟你讲这个东西，这个观念你放在你脑里面，你把它整理一下，你当你需要解释给你认识的人的时候呢，你当然不要说摩西这样讲了，我不是神啊，你尽量把这个理论跟现在的现实做一个区分 OK， 那你告诉他我们的问题在哪里、okay? 第一就是关系不是人的权利，它是功能。第二，男女关系不是爱情的高峰啊，这也是一个迷信啊。很多人就认为你爱我，你就必须跟我发生关系啊，你不让我发生关系，我就表示你的，这是什么骗子讲的东西？过来人都知道，不是。婚姻最高峰呢，是一男一女在婚约之下，他们可以在心灵上。彼此完全的坦诚，可以完全的分享，可以完全的信任，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包容，这个才是高峰啊！什么发生关系就是高峰？你骗谁啊？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要讲什么吗？结过婚的人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当然很多人痛苦也是因为是这样，因为他以为结婚就是因为有性关系，所以后来他一定很虚空，因为对方好像一个木头这样，他根本不管你的，或是你好像木头这样，你也不管他。为什么？婚姻最高的不是肉体上的，一定不是肉体上。你吃东西你都知道，你从来最大的享受，你的食欲的满足不是物质的，是心灵的。OK， 所以婚姻最大的高峰满足是。夫妇之间终于啊你找到有一个人，当然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世界你碰到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没有跟他有婚约的话，你让他认识你太多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会讨厌你，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是很不可爱的嘛，人很喜欢你的时候，因为他不认识你，他一认识你的时候，他知道你很麻烦，你很多问题啊。 OK， 所以呢婚姻就有这个宝贝了，他两人有一个婚约，所以在这婚约里面呢，两个人都可以很坦诚，大家都知道大家的问题，而且可以包容，因为在婚约里面大家可以包容可以信任，这是最高的享受。 很多夫妇是没有这回事的，因为他们以为婚姻就是为了性关系，不是啊。OK， 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希望我讲得明白了啊。你们想一下啊，怎么去表达？但我后面有应用了啊，我先讲这三点，你们忍耐一下。第三，婚姻不是为了给男女关系一个免罪的通行证，那这个是教会解有，当然我说不是一般正统啊，就是说有时我们不小心，或是我们讲话很快，或是我们引用一些人讲的话，我们就给弟兄姐妹一种观念，就认为呢，好像啊，只要你结了婚，你们做什么都没关系。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人都认为说，好像两个人啊，很想天天在一起的，说快点结婚，快点结婚。其实你的意思呢，不是因为他们相爱，是说，哎呀，免得你们搞出什么事来，快点去结婚啊！结了婚你搞什么我不管你了，你们没事了。好像一结了婚呢，两个人在这个婚姻里面啊，做什么都可以。我想问你，圣经有说可以吗？你找一处经文，我可以找很多经文告诉你，圣经说不可以的。OK， 为什么？夫妇是有一个合法的床，但是在合法床上呢，夫妇两人仍然要有节制。我们不能够就是随意啊，我们要避免那种好像违反常理的要求啊。有的人以为啊，我们是夫妇嘛，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好像上帝都看为是可以的，不能，你还是要在婚姻里面很敬重，按常理有对的动机跟举止来对待你的妻子跟丈夫，因为上帝还是鉴察。 OK， 所以婚姻不能成为人纵欲的借口，不要以这些就是无谓的这种淫荡啊，只要以为是婚姻啊，就可以把它搬到。那我在说多少的婚姻辅导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说很多社会不是所谓基督教的婚姻辅导，你们都要小心一些书啊，基督教的书 ，OK， 基督教出版的一些婚姻辅导书，它里面的内容呢都是世界的，它就教导你夫妇两人啊怎么彼此取悦啊，它讲的都是那些房间里面的事情。你说这个什么叫辅导？他没有教夫妇两人彼此要真心啊坦诚，他就教你们怎么样彼此搞一些我说变态的东西。我说没关系，你们是结婚了吗？你们怎么做？不能，你读圣经，我没骗你的。你看利未记，我只列一处就好了，其他经文是很多的啊。我不翻啊。利未记15:18，他说男女交合之后是不洁净的，要用水洗净啊！你不信我，你去看啊！因为圣经都很明的告诉我们，本来男女关系是在神眼中是没有罪的，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啊，是圣洁的。但是当人一犯罪之后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保持无罪。他的意思是说，本来夫妇两人有这个功能是没有得罪神的。但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头脑很污秽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坏的想法，但是在当中你就一定会得罪上帝的。所以上帝就说了嘛，凡事要朝见上帝的面，3天不可以回家什么什么，你们读过这个规矩对不对？必须不可以回家跟妻子同房，要洁净自己。你想一下，如果这个东西本来就干净了，为什么上帝禁止他们？因为上帝知道人的罪啊，在这些事上是很容易就跑出来的，就很容易彰显。所以没有一个完全，应该说通行证啊，让任何的夫妇可以随意而行。OK， 那你可能要反驳我，我也先想到了，我就给你经文啦。因为圣经有一些经文呢，的确好像在告诉你说，如果你忍不住，快点去结婚。啊，我读给你听了啊，哥林多前书7:2，他说什么？他说，但要免淫乱的是，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你懂他的意思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不要让弟兄姐妹就随便跟外面不信的人去就是搞婚外情啊什么，他说，哎呀，这些人就快点去结婚吧，啊，有自己的妻子就好了。你懂他的意思啊 ？OK， 好，第二节经文7:9，他说，倘若自己 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以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你说哇，感谢主啊，圣经有支持。你看一下上下文，这些经文不是在讲婚姻的目的啊，这些经文都是保罗在说当时哥林多教会在性的道德上面十分的腐败，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堕落了。好了，当人堕落之后，你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制止的， OK， 就是好像一个桶漏水啊，这样一直喷出来的，怎么办呢？婚姻是这个你可以说最糟的情况啊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所以保罗其实不是在讲这个是婚姻主要的目的，婚姻本来都不是为人这个关系的，性关系的，但是呢婚姻有一个功能，就是好像是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如果你发生关系在夫妇的婚姻里面呢，你还可以求上帝赦免，因为基本上你没有行那个淫乱了，就是禁止的淫乱的罪，所以婚约好像是一个很勉强的防线，把人放在可以被赦免。你知道如果没有婚约这条线，人早就冲到灭亡上去了，人早就随便发生关系了，人就已经犯了十诫里面说的不可奸淫，就死罪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解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独立解，你看上下文，上下文其实保罗是在处理教会已经一个破坏的东西了，就是说当时教会是充满着混乱婚姻关系的外邦人，所以保罗进来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如果做基督徒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他不能告诉他们说全部离婚重新来过，不能，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所以他要处理他们现在的状况。所以很多人有不信耶稣之前天天可能在庙堂里面就是找妓女的，怎么办？恶习一堆改不了，保罗说好结婚吧，最少你在婚姻里面操练敬虔，操练圣洁。但是其实婚姻不是为这个的，你看我要说啊，如果你要这样讲，你真的侮辱很多很多的人。好像什么一些老夫妇，有的人八十几岁很相爱的老夫妇，你在嘲笑他们不相爱吗？因为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就不能相爱吗？一些修道士修女一生没有结婚，你就嘲笑他们不正常吗？他们很满足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心灵啊跟基督有一个很坦诚的沟通， OK。 好像一些寡妇啊，你们真的是觉得哎呦他不嫁他一定会做坏事，你们真的要这样轻看他吗？不是，因为他们的心灵，耶稣基督说在旧约啊，上帝说我做寡妇的丈夫，当然不是真的做他丈夫，意思说寡妇没有嫁的时候，他的心灵的那种婚姻的就是分享的那种渴求，上帝来满足他。上帝说我做孤儿的父亲啊，可以的，因为根本就不是为那个肉身的意思。我不知道应该到了，好了，我再讲已经过钟了啊，可以吗？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整理一下这些观念，如果你们需要表达或是告诉人的话，上帝安排。那你可能会问我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有婚姻男女关系呢？为什么要有性关系呢？上帝把男女关系、性关系放在婚姻之内，并不是说让人可以在这个婚约里面随便做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叫你放纵，而是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好像动物这样啊，上帝要让你们的这个功能啊产生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合法金钱的家庭长大。你想看如果是随便生了一个孩子，第一这孩子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没有在婚约之下产生，对吗？所以不合法了啊，在神眼中是不喜悦的。第二他不敬虔，因为他家里没有一个敬虔的爸爸的形象，没有一个敬虔爱主的妈妈的形象。所以为什么上帝让这个繁衍发生只在家庭里面婚姻里面，是为了后代，不是为了你们的享受。你们早就享受了，就是你们心灵上的，你们为什么这世界的人不明白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啊？就是有一个人真的很明白你的时候，你知道你多快乐吗？不会，这就是问题。 OK，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要面对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的时候，你要提早教你的孩子，你不用含蓄的了，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含蓄，这个不用含蓄的啊，因为你不教，我告诉你，媒体每天都在教他们。当然我不说你跟 baby 讲啊，但是尽早有机会呢，要让他明白什么呢？第一，最少要从小教导你的孩子追求心灵上的。你知道有很多孩子很可怜，他从小他要他妈妈的爱，他爸爸的爱，其实这是心灵上的 OK， 但是他爸妈呢就整天给他东西，不给他时间，不爱他，但是就整天给他东西，那一直把这孩子本能上的一种渴求一直往下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降到很物质，随着孩子长大了，他就一直要看到物质，他就不再追求属灵，这是心灵的东西。你看到今天很多孩子是这样的，你说啊，妈妈很关心你呢，啊，他就说哦，因为妈妈煮饭给我吃啊，他一定要跟一个东西连在一起的。你从小教你的孩子呢，跟这世界不同，就是他们不是追求物质或是肉体上的满足，而是他从小就注意什么叫做心灵上的关系跟满足。就是你常跟你孩子的沟通，当然你也要坦诚啊，你是爱理不理的，你说孩子啊，爸爸爱你啊，知道吗？不知道也要知道啊。不行啊，这不 work 的啊。你如果真的要你孩子追求心灵的东西，你真的要给他心灵的东西啊。好，这个解决一个问题，最少啊，他们对异性的这种渴望不会停在肉体上面，可以吗？那你以为这是小事，你问问你自己，你可以问问可能其他的人啊。啊，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很多年轻人呢，多数的时间都是耗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你知道吗？我在说多数，你以为你孩子去学校读书啊？他不在读书，他在学校看女孩子啊。他在学校，就算他读书呢，他也是为这个目的的，就是要在异性面前有吸引力。他就算很怎么样，很努力做很多事情，他也是想要吸引异性的。哦，你说怎么把孩子讲成这样？哇，你不信也就算了，你去问他吧。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告诉他们的，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他穿什么，他吃什么，他用什么，他读什么，他最后的目的也是为这个。但是很可惜，他追求异性是为肉体的，他不是为了一个人真的爱他，所以他一定要失败。而且这些人呢，最后是耗尽他的年岁啊。OK， 一生家家娶娶无数次啊，碰碰撞撞，离婚又结，结了又离，最后就是永远得不到满足。你要你孩子这样子吗？那你不要怪罪上帝啊！为什么没有祝福我孩子？很多父母不教，已经让他们头脑充满世界的东西之后，最后你才来说：“哎呀，为什么在教会长大还这样不乖？没有教嘛。” OK， 所以不要嫌早啊。好了吗？可以了吗？家人听到了，教你的孩子，好，可以了啊！我终于讲完了啊，我松一口气了。OK， 好，来最后一句话啊，来，我今天长一点，不过没关系啊。我讲完最后一个，什么叫人人啊？人人哦，这人是每个人吗？对，但是这每个人包含比较大，就是作者他在这里强调人人呢，他是指到婚姻是上帝设立给每一个的制度，所以今天你不要刻意的去分教会内跟教会外。教会内有婚姻，教会外也有婚姻，因为上帝设立婚姻是给人人的啊。只要这个婚姻是合乎婚约的规则的话，都应该尊重。你明白我意思吗？有的基督徒很奇怪啊，他就认为婚礼一定要在教会里面，神才会祝福。不是，上帝已经设立了一个普遍的规则。你说哦，我的孩子一定要生在生在基督教的医院，他才会信耶稣啊，生在佛教的医院，他就会下地狱，是吗？这个借生的技术啊，是全世界，因为没有只是在教会里面。婚姻是上帝设立给普遍的，所以有人在市政府那里结婚，有人在教会结婚，对。但只要他的结婚是符合这个规则，就是一男一女是两人彼此真的是敬爱的话。其实他就是在神面前就符合了这个婚约，但是区别在哪里呢？ 基督徒应该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加明白婚姻的目的。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不应该给人有个迷信，就觉得在教会就一定会好一点，不一定会好一点，因为你不认识圣经。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会知道婚姻有很高尚的目的，它很尊贵，也值得被尊重，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婚姻是所有人的，不是只是给基督徒的。第二，上帝对贞洁的命令呢，也是给所有人的。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不在教会里面就觉得啊，没关系，还好还好，我不是基督徒，你们管不到我。圣经说人人 OK， 所以各样的言行，世界看为平常的言行，基督徒都必须看为是死罪。你知道有的人很狡猾啊，他做坏事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基督徒啊，我不是会友啊，他没有他要求的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是这样。但你不用怕他，你是说这个要求是全世界的人啊，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就算今天决定不做基督徒，上帝还是审判你，因为你是人啊。OK， 上帝给的是人人啊，除非你说你不是人。OK， 我没话讲了啊。总之，每一个都在上帝的要求。虽然世界给你很多的同意，世人都说这是很平常的，基督徒应该明白这是死罪。我不是讲轻的，他在十诫里面已经讲了死罪来的。而且旧约一堆的篇幅，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用你如果没有看你要知道，我给你看了很多的 ，OK。所以你头脑里面要有两个观念呢、啊：第一，这是死罪；第二呢，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罪。我在说，正常的人，就算他不信耶稣，他也不一定会淫乱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虽然世界是很随便的啊，但是你知道，很多世人也会保持自己贞洁的，因为他知道这东西不好。OK， 所以如果基督徒他还做这个事情，或是说你还没有信，你也做了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这是表示有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就是说你已经是很刚硬的，因为一般的人上帝都会限制他的，你已经破了这个限制。第二呢，你好像是被上帝任凭了，所以你就做了这个事情，你懂我意思吗？你可以那一天跟一个人一起走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半路的时候可能你妈妈打电话给你 啊奶奶进医院，哦，你说哦，拜拜了，我不跟你去了，为什么你不让电话啊？为什么半路的时候你的车没有坏，为什么？好像上帝不管你了，上帝看到你，你要冲这条线吗？去吧。平常上帝约束的人，他们第一他们会被限制的，那他们想尝试过线的时候呢，上帝会给他很大难度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想要犯这个事，到你真的去做这个事的时候，如果发生的话呢，其实已经表示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虽然世界说很平常，但是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不是平常的事。好了，我再说，有犯这个事情的人也不是说你就下地狱啊，但最少你要明白你的处境是很危险。但是如果上帝要救你，要赦免你，仍然还是可以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救你的话，他就给你信心求赦免。连你被赦免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你自己过往的罪了啊！你因为不信刚硬，你去做了这些事情 ，OK， 你就很迫切的跟神求原谅。而且第二点你要记得啊，就是你这一生就不一样了，你一生就很谦卑了，因为你知道你是很危险的，你曾经已经是到了地狱的门口的。因为一般人呢，虽然也要下地狱，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近的。但是你好像已经曾经有一度给上帝丢掉，你几乎都已经躲到县衙，最后上帝把你救回来。所以你从今以后你一生是很谦卑的，你要常常知道，哇，啊，我是很不配哈，而且我要一生都很顺服上帝，而且要常常警戒自己不能重犯，也警戒别人重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要说你犯了这个罪你一生就完蛋，但是你要承认一点，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寻常，这个罪。好像如果你不同意我举个例，杀人，有人杀过人，好吧，也杀了人之后，虽然可能法律说没事啦，这种杀法很好啊，可能那时是 杀一些人是敌人啊，所以没关系 ，OK， 随便你啊，你杀人。人，你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想问你，你这一生能够坦然吗？对，你还是知道神赦免你，但是你的人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不会像一般的人那样，好像很自在哇，在教会里面很自在啊，我要做牧师，我要什么都要做，人家要做我也要做，因为公平的嘛。你很害怕的，你比别人更害怕的，因为你知道你曾经有一度是很危险的，有一个记号在你身上。对，这个记号已经被赦免，但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有一个责任的，就是你一生都要扛这个，就是你犯过奸淫，而且你是可能或者说你是杀人犯。当耶稣基督回来那一天，我们完全被赦免，我们是没有重担的进天国，这个我完全同意啊。所以我意思说，你的罪是被赦免，但是在地上等候的时候啊，人呢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他不会很坦然啊，好像别人说啊，我什么都可以做。我的理由就是说，在旧约，如果犯这种罪的，你杀过人，或是你犯奸淫，你早就不存在了，你早就被判死刑。是今天的社会没有这个规则了，所以犯奸淫的人呢还是活下来，上帝给他机会活下来。所以活下来的基督徒啊，后来信了主，他一生都很谦卑的 OK。 我很欣赏一些传道人不传道人侍奉的啊，他们因为以前在国内啊，他们有一些背景啊，连他们后来到美国去，他们有时已经很有机会，可能是做长老啊，或是做执事啊，他们就都不拿这个，但他们还是侍奉啊，但他们就不做，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格，而是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背景。你不需要去责备他们有信心，是合一的。反而那些好像自己是失忆症的人，我觉得他很不合一。你想你自己曾经就是乱过生活。你怎么可能在台上还教人家要圣洁呢？对，你说我是错的，但是你要重复多少次你是错的呢？对吗？你只能说上帝在这件事上没有保守我，因为他要限制我在以后所做的事情。很多的，包括有的人他结婚，他如果他的妻子或是丈夫不信主，他也很困难很坦然的说我要去做牧师。我听说有没有一个牧师，当然今年很多了，就是来教会牧会，牧师你好，师母在那里，哦，今天师母啊可能去 shopping， 你能够想象吗？我遇到这样，在加拿大有这样的牧师啊，他太太是不信的，所以他老公去教会讲道就上班，他就礼拜天带孩子去玩，可以的哦，你能够做吗？你在台上你一定不讲一个信息，就是夫妻的事情一定不提的，对不对？你怎么提？打自己啊，一直讲我错了，你一直讲不能。所以你要明白，有时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的确有污点，如果真的上帝许可这些污点呢，我们就谦卑下来说，是你要我一生都走一个不一样的道路，但是我愿意，因为那一天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荣耀的进入天国，可以吗？我不是在说你要担罪啊，但我说最少这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一个责任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啊，不要以为啊信主前什么都可以做啊，信然后全部洗干干净净没关系啊，没有这样简单啊，没这样简单啊。最后一句话，行这事的人圣经怎么说？他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作者很简单啊，他没有跟我们给一堆的 argument 啊，就是啊你这样做会怎么样，那样做会怎么样，还是说多数的人啊，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啊、没有被审判，因为地上的法庭不会审判他们啊，他们这样做，但是作者说上帝一定会审判 OK。 所以上帝不单要刑罚这些就是啊，我前面说苟合就是奸淫的人，上帝也要审判淫乱的，就是奸淫再加上毁约的人，因为这两种人他们混杂了他们的关系，而且他们放纵了他们的欲望，他们触犯了上帝神圣的婚约，而且也触犯了这个婚姻的目的，可以吗？啊，好了，我就讲完了。不过我希望你东西很多了，我可能发挥了一大堆， 但你回去整理，如果你需要的话啊。但每个做父母的，我希望你如果有机会，但你自己要先有领受啊。如果你根本不信这些东西，你觉得哎没有啦啊，好像有一些所谓姐妹告诉我说啊，她结婚是她的权利，就是她指的是性关系是她权利，我根本没话跟她讲，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因为如果你这一点你都不同意的话呢，后面说什么要嫁一个基督徒，你说怎么可能？他权利啊，你还要剥夺他的人权吗？没话讲。OK， 但如果你相信这是圣经的话，你整理你自己啊，当然也克制你自己。如果你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啊，你跟你妻子或者你跟你的丈夫要有一个节制的关系。记得啊，在神眼中，不节制依然是犯罪啊。最大的工作，你们的后代。如果你们的后代像我的年代，很好啊！我那年代的确我可能到了中学才知道谁是邓丽君啊，还好，当然我不说这个人很厉害啊，就是说相当保守，然后可能是我的家了啊，我父母比较保守 ，OK， 没有太多观念，但我也常常有其他的想法，是偶尔从别地方来的 ，OK， 今天孩子不是我。是吧？你们还在西方，在瑞士，学校可能都是公开教这些事情，提早讲，啊，好，可以了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从你话语当中啊来啊思想啊这个相爱的命令，同时我们也再次反省啊我们婚姻的关系跟观念。就我们很多时候啊在啊这些事上，我们不节制。或是我们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就常常混在许多的苦恼迷惶的当中。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再次赦免我们，同时也用你的话指引我们走你的心意的道路。主啊，特别刚强我们父母的心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个责任不是只是担心我们儿女将来的前途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出路，而是关心他们的救恩。主要让他们不会好像被上帝所丢弃的人一样，在年少的时候放纵自己的情欲，好像被神放在地狱的门口，而是能够警戒他们，当他们走到试探的面前，他们能够知道他们选择违背你，或是选择愿意顺服你。主啊，你也刚强父母的心当他们在教导儿女的时候有许多的反对或是不同意的时间，但主啊，你用你的话来安慰他们，也让他们能够持守最后主你自己的灵就在这些事上，你要结出你的果子来。听我们的祷告，感谢我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